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书接上文，栾铺包给姚真真买了一挂金项链，姚真真托到手上，芳心乱跳，是欲体而不安。他就认为这栾铺包向自己求婚，不求婚送这项链干嘛？这金心上还有一对鸳鸯，这分明是向我求婚呢。这姑娘是大家闺秀，没接触过男人，现在青春涌动期到了成熟的年头了，遇上这种事儿能不嫉妒？从脖子到脸跟大红布一样。但这姑娘毕竟是读过大书的，深明大义，因此也不隐晦，向他爹表了态了，说爹，既然学堂向我求婚，我愿意，我就许配他，我觉得能幸福，不知道爹您是什么意思？要说这姚泽胜，咱介绍不止一次，好人。姚泽胜那是同德号大老板，有的是钱。按说媳妇儿死了，娶什么媳妇儿娶不着啊？哎，但是姚泽胜想到姑娘，婉言谢绝，就愿意自己打光棍，哎，爱护自己的女儿真真，可以说对女儿是爱如珍宝。那么现在女儿大了，提的这门婚事，姚德胜挺伤脑筋的，当爹的盼着女儿找一个好女婿，哎，自己也心满意足孩子一生的幸福。所以听完真真的话，姚善人沉思良久啊，真真啊，你的心意爹明白，学堂是好孩子，爹也知道，论人品，论才智，论各方面，我都很欣赏他。不过孩子，婚姻大事岂同儿戏呀？毕竟学堂没读过几天书，目不识丁，爹不是瞧不起他，不是说什么门不当户不对，没那意思。我觉着将来你们要是完婚之后，从志趣上，从各个方面，你们不是一个档次的，那么日久生厌，就背不住有痛苦。我看呢，这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再说。另外，今天我发现学堂来，不像是向你求婚，一点那意思都没有。也许咱是多虑了啊，孩子，这个事儿咱们要从长计议。你看好了，爹，听您的。瞧这闺女，爷儿俩意见达成一致了。再说这栾铺包，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他这次来就是表示答谢，没有求亲那意思。所以人家栾铺包呢，心里挺坦的。哎呀，离开老姚家之后，栾铺就想，哎呀，人家姚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，我无以表达，这次送个项链，多多少少的表表我的心意，将来时间长了，我得好好报答人家。一挂项链算得了什么呢？但是从我现在的条件来讲，这就尽了全力了。高高兴兴的回到新风楼，这个假呀还有一天呢，这一天怎么办呢？ 单说转过天来，他约着几个好朋友，算他一共八个人，到前门外溜达溜达，到天桥玩了一天呢。这一天撒开泼了，想看什么想就看什么，听书、看戏、看西洋景，吃风味小吃，看看摔跤的，看看举杆子的。哎呀，这一天哥几个玩的是非常尽兴。到了日头往西转了，吃完了饭又进了澡堂子，烫的热水澡，鹤立的搓搓背，掐掐脚。哎呦，几个人甭提多高兴了。又返回到新风楼，当天晚上栾铺包和徐永海把他们常聚会的这屋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草刺皆无，桌椅板凳都摆好了。栾铺包又跑到外边打了几斤好酒，买了几斤猪头肉，买的香肠、小肚、羊杂碎，又买点花生米，往桌上一放，把筷子吃碟全摆上，把这哥几个又都请来了。哎，八个人团团围坐，栾铺包非常郑重的每个人给倒了一杯酒，自己也倒了一杯。没喝之前，栾铺包是情杯在手。各位弟兄，各位哥哥们，我先说两句吧。我呢是个穷小子一个，拉杆讨饭的出身，到了北京城，我是谁也不认识，俩眼一抹黑。自从姚善人介绍我到了新风楼，幸亏各位哥们百般关照，你们大家帮忙，我才有今天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今天我没别的意思，咱们哥几个聚会聚会，我给大家敬一杯酒，聊表寸心，算是我对大家的一种答谢。来，瞧得起我的，干！我兄弟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还害你太客气了，好好，这杯酒一定要干，干干！都喝了，喝完之后了。再看栾铺包从口袋里把没花了的大洋拿出来，哗啦往桌上一倒，一共张作霖给他100块大洋。哎，他家里花了10块，还剩90块，这90块拿了50块给珍珍买了一挂项链，还剩40块。他们这哥八个到天桥去玩，到澡堂子去烫澡，花了也不多俩钱，几块钱的事儿，还剩下30多块，他把钱全拿出来。我各位弟兄，外财不富命穷人，你们都知道，这是张大帅张作霖赏给我的。为了答谢各位，有钱咱们大伙花，我现在就剩下这些。我盘算了盘算，咱们在座的每位5块钱，剩下的不管多少是我的。大伙儿瞧得起我栾铺包，就把这钱收下，啪啪啪啪摆在这儿。这几个人一瞅傻了，这怪不好意思的。就此举，这栾铺包个不高，就好像苍狼一下子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臂。挥金似土，那不是见着钱叫爹的主。哎呀，可有我的钱呢，失心才黑，谁也别见着，谁也别花。栾铺包不是那个人，别看穷，有骨气，讲义气，叭叭叭往这一放，在座的人是无不动容啊。徐永海啊，脸都红了，脑筋蹦起多高了。好，我说几句。我说兄弟，你别说，各位，我说几句啊。我今天特别激动，我特别高兴。为什么？我们知心的朋友聚会在一处，我兄弟如此慷慨， 如此仗义，因此我这心里的热乎乎的。咱不在这钱多少，我兄弟说话了，表示他的心意啊。咱们换了心了，我带头投一个啊，我猜黑了，兄弟，这钱我收，花了揣兜。各位，你们呢？我这边好吧，有一个带头的，别人把钱全揣起来了，暖破包一抱，谢谢，剩下的自个儿也揣起来了。徐永海就说：“等等，我再说几句话。”哎呀，今天咱们到偏桥去听了一段书，那先生说旁的我没注意，他正说英雄小八义、猴子阮英这些人。英雄小八义就是八个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多够意思。杀赃官，除恶霸，救姐夫烈父，孝子先孙，替天行道，是福报安良，令人钦佩。因此我建议咱们也是八位，毕竟数一数，今儿个就是今儿个，今天的日子是不错，我们哥八个也冲北磕头，皆为金兰之好。你们愿意不愿意？愿意不用，他这一带头不要紧，这些人呢就开了锅了。愿意，赞成，我同意。徐永海接着说：“各位，我还没说完。现在年代不同了，咱磕头拜把子干什么？咱不是去做坏事，咱也做不了什么天大的好事。说杀赃官，除恶霸，咱没那本事。”除暴安良咱恐怕也做不到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第一，咱们都是福山县的人，到了北京了，和我兄弟栾铺包一样，俩眼一抹黑，谁也不认识，你觉着心里头没底。咱哥八个磕了头了呢，心贴着心，人多了有股特殊的劲儿，互相可以关照，有个马高凳短，大事小情谁能看着，是不是？这样过起来更有意思，心里头有底。二一个，我不是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万一谁把事儿看错了或者做错了，咱弟兄不能看哈哈笑，就可以直言相告，就可以告诉你别这么干。那么不结拜了好像是没必要说这话，结拜以后了是一家人了，就可能这么干，是不是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大伙既然同意，咱们马上就结拜。还同意，赞成。年轻人头脑一热，就在这屋摆上三亿码子，准备好香案，摆上供果，前头是拜殿。这哥八个穿得干干净净，利利索索，齐刷刷往桌前一站，徐永海高高举起一股香来，拜过刘关张，然后众人下拜，各续年羹。多大岁数？生辰八字，自己都得说道说道。就这么，八个人磕了头了，这就叫新风楼八义接拜。一续这年羹，还用问吗？老大徐永海，老二甄永才，老三隋子明，老四常玉山，老五郑福祥，老六陈焕章，老七程金堂，老嘎的栾铺包，八个人，数他岁数最小。说到这儿，咱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这徐永海大个儿，磕头的大爷，长这个头啊1米8左右，小伙长得贼帅。咱先说这大爷徐永海，不愧是大爷，长得个头也高，小伙子长得也帅气，黄白的脸庞， 宽脑门，方下壳，浓眉阔目，这个人还识文断字，能写会算，现在是金风楼前堂的头一把，能说会道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心地十分善良，不善良栾婆班能跟他结拜吗？有长者之风，有容人之量，看事情比别人也看得远，岁数也比他比谁都大，所以大爷。再说这二爷，二爷叫甄永才，长得也挺帅气，个儿没有大哥高，但这个人心里头有数。你别看不爱言语，言语很难表达，心里有数。大伙给送个绰号叫绣花枕头，平常他老观察，他就是这么个人。老三呢，隋子明，隋子明个儿不高，车轴汉的五短的身材，一瞅外表就是精明强干，走道都这劲儿了。这小伙有点傲气，他也是跑前堂的，挺傲气，爱说上句，有时候不服气儿，这嘴还不饶人，编那个栾铺包那顺口溜就他编的。但他呢人也不错。老四常玉山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常玉山呢是个粗人，长得又粗大麻辣滑，又粗又壮，这人是炮筒子脾气，有啥说啥，心里存不住事儿。外人给送个绰号叫猛张飞，跟三国那张飞差不多，说大就唠，脾气还挺暴，心地良善，事情你给他解释开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就完，心里不存事。敢于其他的几个人心地也是比较善良的，估计能志同道合吗？大家结了拜，这件事情暂时得保密，不能让老掌柜的汪恩普知道。汪恩普要知道不答应，怕你搞小团体，怕拆他的台。哎，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哥几个上了班了。这一上班的，嚯，新风楼这买卖是一天比一天好，是一天比一天火爆。自从栾铺包做了钱塘的业务经理，跟徐永海徐大哥两人一把锁一把钥匙，珠联璧合。你说四管两面，黑白两道，不管你是哪儿的人，服侍的心里都那么高兴，那回头客一天比一天多，这买卖是蒸蒸日上。新风楼跨上一个台阶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那银子是源源不断滚进汪恩普的腰包。汪恩普高兴，哎，我这买卖越来越好啊，看来我提拔栾铺包就算对了，这步棋走对了。但是买卖这么好，人们就发现这汪恩普啊反不如从前了，这家伙是实心财黑，挣那么多的钱，这些伙计们生活待遇每况愈下，跟咱早不一样了，吃的也不行，喝的也不行。大伙这么一琢磨，汪恩普啊，好小子，你简直是太不仗。